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分两个大部分，前面一个大的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后面一个大部分就是第四十章到第六十六章。而在这个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中有一个典型的模式，这个典型的模式就是每逢讲论救赎的段落，最后都会用一个颂赞的诗歌作为结束。在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主要是宣告神拯救的信息，虽然也会穿插讲论神的审判，但是这是属于一到三十九章主要的焦点，而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主要的焦点乃是应许神要施行拯救。所以在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不但讲到神的拯救是拯救被掳的百姓能够归回，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神不但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神还要救他们脱离这个罪。因此在讲到特别是属灵的救赎，要救人脱离罪，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以赛亚先知就不得不发出这样的颂赞，呼召人来向神发出赞美，发出歌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也是一样，因为讲到神已经成就了救恩，所以就呼召来向神献上歌颂和赞美。在五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神已经宣告他向他百姓所发出的愤怒已经除去，不但是除去，而且是永远的除去。而五十二章的开始提到耶路撒冷原先是公义的城，但是后来却充满了邪恶，但是神的拯救完成，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称为是圣洁的城，而且呼召他们要穿上祭司华美的衣服。所以神的百姓，神的救赎使得神的百姓能够成为真正的圣洁，他们是真正被分别出来，脱离所有的污秽和不洁净，成为圣洁的百姓，而且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已经完成这个救恩，就成为蒙救赎的人可以来欢乐的，来歌颂，来赞美的原因。不但如此，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段落跟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一开始一到十一节那个段落是互相呼应的。因为在四十章一开始，神差遣使者去向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呼召耶路撒冷的废墟来歌唱赞美神，原因是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所以四十章的开始，耶和华差使者向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是向他们宣告救赎，神的救赎，被掳将要结束，而且他们的罪孽要被赎清。同时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开始就说要为神预备道路，神的差另外一个使者，这个使者就大声喊叫，他大声喊叫说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即将要显明出来，他拯救的行动，他即将做出拯救的行动，他的荣耀将要显明出来。所以到了第九节就吩咐，神吩咐报信的人去向犹大的众城邑报告好消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报告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就是看哪， 你的神。因为第三节到第五节已经说了，已经宣告了神即将要把他的荣耀显明，神即将来到，他要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神就差使者向所有犹大的城邑报告说，看哪，你的神，而且宣告耶和华这位大能者即将要临到，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而且他像牧羊人牧养羊群，他的膀臂也是温柔的，要聚集他的羊羔。所以我们看到好消息，我们看到安慰的话，我们看到神的临到以及神的膀臂来施行统治，同时也来牧养他的百姓。这些在我们今天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是有很多呼应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看这里提到说，有一位报好消息的报信者。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个跟前面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从思想的发展来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说，从51章的17节开始就已经论到神已经完成的拯救，因此在前文从51章开始，神三次对耶路撒冷发出命令，命令他们要做出行动来参与在神已经完成的这个拯救，也就是说去享受神已经完成的这个拯救，神应许要做的事他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呼召神的百姓做出行动，他们要实际的来参与在这个神实现的拯救当中。而神完成的这个拯救包括了他把他的愤怒从他的百姓除去，而且是永远的除去，也包括他救赎了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使神的百姓成为真正圣洁的百姓，而且他们还是真正承担这个祭司的角色，成为祭司的国度。不但如此，在52章最末了第6节，神宣告说，看哪，是我，或者说看哪，我在这里。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神已经完成的救赎，而且神已经来到他的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个前文当之下，我们现在就看见有一位报信的他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报信的，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在撒母耳记下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位报信的人。因为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叛逆，这个叛逆的势力变得非常的大，以至于大卫必须要逃跑，也就是说他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已经在希伯伦宣告说一群叛党已经拥立他做王。大卫逃跑逃到马哈念，就是渡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他就差他的将军约押带领跟随他的这些军队去和亚撒龙征战，亚撒龙也聚集了以色列所有的这些打仗的战士，要跟大卫的将军和军队来征战。 在这场战争的当中，亚沙龙骑着驴子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他的头发，这个圣经说他的头发每一年剪一次，很重很重，有几斤重，所以他这么美丽的头发却被树枝夹住，然后呢驴子走开了，他就被悬在那里。于是亚沙龙这个约押下面的兵丁看见了这个情况，告诉约押，约押就去把亚沙龙杀了，所以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亚沙龙被杀，所以呢等于说他所带领的军队就被打败了。因此这个好消息，也就是说约押大卫的军队得胜的好消息，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是由一位报信的去跑到马哈念去向大卫报信。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的23节说到约押打发一个报信的人去向大卫报信的时候，24节，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所以这个城墙上面有守望台，所以守望的人是上城墙的楼门来观看，看到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如果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个人跑得渐近了，守望的人又看见另外一个人这里其实约押派一个人，可是另外撒都的儿子，祭司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他也要跑去报信，所以这个另外一个人也是独自跑来，王说这也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的人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好，然后他就先跑到那里，但是呢第二个真正约押打发去报信的人跑到王那里，他就大声告诉王，约押和王的军队已经打败亚沙龙跟他的军队这个好消息。所以这里这个报信的人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以赛亚使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个好消息报好消息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路撒冷好像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在城里面的人他们正在平息等待打仗，他们的军队出去跟敌人打仗，到底是得胜呢还是被打败呢？他们平息等待这个消息的时候，忽然间守望的人看到远远的山丘上有一个人快速的跑来，是一位报信者。这位报信者到底是来报好消息呢还是来报坏消息呢？我们这个守望的人看到这个报信的人，他的脚步是跳跃的，他不仅是在跑，他还是同时手足舞蹈呢。看来这个人一定是报好消息的，他的脚多么的美丽。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所描述的一幅图画，当报信的人跑近了，跑到听力所及的距离之内，他迫不及待地发出喊叫，报告得胜的好消息。所以守望的人听见，他们就发出了欢呼的喊叫。这是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个报好消息的人，他的脚是何等的美丽，我们中文翻成何等的佳美，好 beautiful， 何等的美丽。这报信的人的脚，他是来报好消息的，所以他翻越了山丘，但是他的脚是跳跃的， 他一面跑，手足舞蹈，因为他来报告好消息。而在以赛亚书里面，使者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被用来指报告神救恩的好消息的使者。使者是被差派的，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用这个字来描述被差派来报告神的救恩的好消息。因此我们刚刚说，当他跑近，跑到听力所及的距离的时候，他开始喊叫，他开始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宣告出来。所以他宣告什么好消息呢？他宣告平安。他宣告的好消息有四方面。首先他宣告平安，我们已经说了，上次就讲平安是犹太人问安的时候的用语，他们见面的时候彼此说 Shalom， 也就是说愿你平安。在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全部、whole， 或者说完全。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全部的，或者说完全的，但是呢也同时具有健全的、和谐的 这两方面的意思。所以平安不是只是消极的，像我们中国人或一般人讲平安的时候所具有的概念，过年要是打碎了什么东西，立刻要说岁岁平安。我们所有的平安的观念是免于灾祸，免于危险。但是希伯来字平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完全的，是全部的，是健全的，是和谐的。所以这个字不仅仅是消极的，用来指没有难处、没有危险，更是积极的，来表达使人能够达到最高的良善。所以他们问安说，愿你平安，愿你可以达到最高的良善。换句话说，希望这个人他能够享受一切的良善，而这一切的良善是神所赐的，是从神而来的。 Shalom， 愿你可以达到最高的良善，愿你可以享受一切神所赐给人的良善。神赐给人的良善包括了使一个人全人兴旺，使一个人全人兴旺。所以我们说平安这个字是全部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让一个人神赐给人，人可以从神得享的良善，一切的良善包含了叫一个人全人兴旺，那就是使人在身体上、思想上、精神上、心灵上，特别是属灵上都能够得着安宁，这就叫做全人兴旺。身体、思想、精神、心灵，但是特别是指在属灵上可以得着安宁，同时也包括在和人的交往上、和人的关系上可以享受完全的和谐。这是希伯来人他们问安、祝福、愿别人平安所具有的意义。所以这里报信的人，我们刚刚说主要是报告神救恩的好消息，因此他宣告平安，他乃是报告神的拯救带给人平安。神完成的救恩完成的拯救带给人平安，意思就是说神的拯救带来一个完全的和谐， 和完全健全的一个状况。神的拯救带来给我们全人类完全的和谐和健全的一个景况。这个完全的和谐和健全，首先是包括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是在神面前悖逆的，所以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离。但是我们刚刚说51章已经神宣告说他对我们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他已经把它除去，所以神已经把他的愤怒从他的百姓除去，而且神说这是永远把这个愤怒除去，因此他们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得以和好。原来罪使神和人的关系被破坏，特别是神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就整个立约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但是这个关系怎么来恢复呢？神宣告说他把他向他百姓所发出的愤怒除去。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神是如何把他的愤怒除去，要等到以赛亚书53章才会说明。但是神把这个愤怒除去，并且永远的除去，他赦免了他的百姓，因此他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我们和神之间能够和好。但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就进一步带来和人之间的和睦，所以这个垂直的关系是首要的，是基本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恢复，一定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不但如此，神的救恩带来的平安，不仅是带来这种的和谐的景况，而且带来一个健全的景况。那也就是说，神的拯救将使蒙救赎的人全人得到拯救，而达到完全。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是污秽的，是邪恶的，但是罪不但是影响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身体也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神的拯救使蒙救赎的人全人，从里到外，我们整个人不但是里面的人，我们的身体都要得拯救，使我们全人蒙拯救，而且永远脱离罪而达到完全。所以这个报好消息的人，他首先宣告平安，这是以犹太人是一个积极的，不是只是消极的免于灾祸免于难处，是积极的能够享受神的救恩带给我们一切的良善，带来和谐和健全的景况。但是他宣告的第二方面，好，不是第二个，是一个好消息的四方面。他宣告这个好消息第二方面，他说是什么好消息呢？他带来是好的，这样的好消息。这个我实在觉得中文很难翻译，因为用英文他说是 good news of good， good news of good， 也就是说这个好，这个 good 是好，有时候我们和本翻成良善的，在这里翻成好的比较是讲的，这里的意义是讲好的， 所以呢 good news of good 是好的，这样的好消息。那好的到底是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的好。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四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第一个是创造光，他创造了光，他看他所创造的光是好的。然后神又把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所以就有了大气层，有了地面上的水。之后他又把地面上的水聚拢成为海，然后干地就露出来了。而神看他这些创造是好的。然后神又创造了植物，接下来圣经的作者再一次重复，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然后神安置太阳、星宿、月亮、星宿作为定节期、定日子的一个记号。接下来神照样，圣经作者说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接着神造了海里的活物跟空中的飞鸟，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然后神创造了地上的走兽和一切的昆虫，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最后神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造男造女。神祝福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使他们分享神君王的权柄，要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最末了，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他一切所造的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和本翻成都甚好， It is very good， 是非常的好。但是当人类犯罪以后，罪破坏了一切神的创造，不但我们人类受罪带来的咒诅，连自然界也因为我们人类的罪受了咒诅。所以在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神对罪的审判，所以人就在罪的咒诅之下。然而神不但宣告神对亚当跟夏娃的审判，当神对亚当宣告审判的时候，神同时宣告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也就是说，人类在罪的咒诅之下，而整个神所造的自然界也因为我们人的罪一同受咒诅。然而现在这位报好消息的报信者，他宣告说他带来一个是好的的好消息。换句话说，他宣告神的拯救将要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神的创造所具有的状态。在人类堕落之前，神的状态神的创造所具有的状态，是在神的眼中看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看哪，这都是非常的好。因此神的拯救会使得一切因为罪所破坏的神的创造能够恢复起初神创造世界时候那一切的好。换句话说，神的拯救使得创造的目的可以真正重新完全被实现。这是第二个好消息，神的拯救带来一个创造的目的 完全被实现的景况。但是他宣告的好消息的第三方面，他宣告救恩。救恩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乃是指被压迫的权势啊，压迫人的权势被粉碎，而那些被压迫的人能够从受压迫中得到释放。所以拯救这个字，它是特别是用来描述这些压迫人的权势完全被粉碎，所以这些以至于那些被压迫的人可以从其中得到释放。所以这位报好信息的报信者，他宣告救恩。他宣告救恩是指他宣告神的拯救，得胜了一切的捆绑和压制人的仇敌，就是粉碎了这些压制人的人他们的权势。这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我们人类都是受罪的压迫，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被罪重重的压迫。所以神他的救恩使得罪压迫人的权势被粉碎，罪压迫人的权势，罪的权势被粉碎，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就可以从罪所带来的各种的奴役中，我们能够得到释放。罪带来的各种的奴役，包括我们做罪的奴隶，做罪的奴仆，也包括我们被死亡所拘禁，这是罪的权势所带给我们人类的各种的奴役，我们在下面无法逃脱。但是神的救恩粉碎了罪的权势，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从罪带给我们的各种的奴役中得释放，我们得以从死亡中得拯救，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上次我们说到保罗描述基督完成的救恩，我们是跟基督联合，他用洗礼的比喻来说明在基督完成的救恩上，我们是与他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这个旧有的罪身和里面的罪人是与基督一同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死了，因此我们就得以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做罪的奴仆。换句话说，一个蒙拯救的人，罪在他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权势，他是像罪已经是死了的人。这个真理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保罗就说，虽然这是神所成就的，我们人也有责任，因此我们就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奴隶。救恩使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这是神客观的借着他的儿子所完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但是这并不免于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能够经历这个救恩带来的从罪中得释放，或者说从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奴隶。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就要按这个真理生活。所以呢，我们以我们人当尽的责任，我们必须拒绝听从罪，不按照我们里面的私欲而行事为人，我们是要顺服神的圣灵来过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他宣告的 好消息的第三方面，他宣告救恩。但是最后，这是最高潮，他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或者说你的神统治，作王统治。 Your God reigns， 你的神作王统治。我们知道在诗篇，特别是从诗篇第93篇到诗篇第100篇，在这几篇的诗篇当中，以色列人在他们对神的敬拜中，他们做出这样的喊叫和敬拜，说耶和华作王。所以在诗篇第93篇一开头就宣告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他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所以这个耶和华作王不是只是做以色列人的王，他是这世界的君王，他的宝座是从太初就立定，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因此95章也是一样，他说，来啊，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96篇第10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第97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第99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所以在诗篇，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神的敬拜，他们就发出这样的赞美，赞美耶和华是君王。但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乃是宇宙的，全宇宙的大君王，因为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掌管治理统治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耶和华是王，这是以色列人基于神是创造者这个启示，他们很清楚承认神是这宇宙统治他创造所创造的万有的大君王。所以当这位报好消息的报信者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统治，这并不是指以色列的神现在才开始作王。神创造这个宇宙，一切受造物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他所造的一切，这就是神君王的概念，也是圣经里面说的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主要的概念就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而他是治理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悖逆存在，撒旦悖逆，撒旦和一些跟随他的这些邪恶的天使，他们是悖逆的。但是撒旦试探亚当跟夏娃，使得我们人类也堕落了，整个人类也是悖逆的。所以虽然这些悖逆不影响也不改变神是宇宙的大君王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不可能被改变，不会因为这些悖逆存在被改变。但是因为有这个悖逆存在，所以神是君王的统治就不能够被清楚的看见。所以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慕道的朋友都会问，如果神他是神，而且他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义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公义，有这么多的邪恶，有这么多的压迫人的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大君王，这个事实是不会被改变的，因为他是创造者，他在他创造的万有当中有绝对的权柄来治理。但是因为有悖逆存在的时候，神这个君王的统治就不能够被清楚看见。然而如果有人顺服神君王的统治，完全的顺服，那么神在这个人身上君王的治理就可以被清楚的看见。所以这里这位报好消息的人宣告说，你的神作王，不是指以色列的神现在才开始作王，而是指他完成了这个拯救的工作，打败了一切的仇敌，把所有的悖逆跟邪恶都完全的除尽，那么就使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可以清楚的被看见。神是不会允许这些悖逆跟邪恶永远永无止境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抵挡他君王的统治，他是一定要为自己君王的治理来辩明。所以他一定要彰显他这个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叫人可以清楚的看见。顺服神的人在他们身上神君王的治理清清楚楚就显明出来，但是悖逆的人，神一定会把所有的邪恶和悖逆都要完全的除尽。这就是耶稣自己所宣讲的天国的好消息。耶稣宣讲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同样的不是指神快要做王了，神本来就是王，他本来就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为什么诗篇诗人们以色列人在圣殿的敬拜，他们敬拜神耶和华做王，耶和华从创造这个宇宙他就是宇宙的大君王。但是当耶稣宣讲说神的国近了，他乃是表明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即将要显露出来了。神为自己辩明，他要决定性的来向全世界彰显他在这个世界当中统治的能力。这个决定性的彰显即将要显露出来了，他要以大能介入人类的历史，首先带给人恩典和拯救，但是他也将会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来除灭一切的邪恶和反对。这样他的救恩，他带来的救恩可以在那些蒙救赎的人身上完全的实现。同时当他除灭一切的邪恶反对和悖逆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反对势力存在了，只有这些蒙救赎的人，他们是悔改接受神的拯救，也接受神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当历史结束，神在蒙救赎人身上所施行的拯救完全的实现，神也除灭所有的邪恶跟反对，那时候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那一种神 理想的君王的统治就要完全实现在神创造的宇宙中。所以这是耶稣所宣讲的神的国近了，这个最终神可以恢复在人类堕落之前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原有的状态，原有的一个正确的状态，那就是神是理想的，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一切他受造之物，以绝对的主权。那这就是神的国度能够真正的实现在这个宇宙中。所以这是最高潮，当神完成了救恩，这位报信者向锡安报告宣告你的神作王，也就是最后神的国度理想的君王统治，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将要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所以这位报好消息的使者，他所宣告的信息内容正是我们基督徒所宣讲的福音的内容。今天我们传福音，你无论去哪里，我们听见的福音都是很个人性的，我们宣讲神来救我们脱离罪，可是我们把这个框架拆掉了，这个框架是神的国近了。施洗约翰也好，耶稣也好，使徒们也好，你可以看看使徒行传，他们宣讲福音的时候呼召人悔改和相信，乃是在神的国近了这个大前提之下，呼召人领受神已经完成的救赎，并且因此我们可以在神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得以免于被定罪，可以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要宣讲的福音内容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内容，我们不能不讲审判，我们不能不讲神的国度，不能不讲审判，我们不能只讲救恩，我们通通要说。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引用这节经文的前半部来描述那一些传福音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今天必须要有人传，有人传才能够被这个福音才能够被听见，人才能够相信，才可以求告主的名，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九章当耶稣看到群众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但是不但需要有人传，当人听见福音愿意相信，而且求告主的名，这个求告的主人的名不但是接受神预备的救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称他为主的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我们这个悔改是不再以自己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换一个说法，我们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蒙了救赎的人，我们都应该亲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经历神所带来的平安，经历神的救恩带来的平安，神的救恩带来的好，以及从罪所带给人各种的奴役之下得释放。我们是自由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役，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同时神已经在所有蒙拯救的人身上执行他理想的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称这个叫神救赎的统治。悖逆的人拒绝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但是悔改的人是转向神，愿意接受神的救恩以及神君王的治理。神在所有蒙救赎的人当中，他君王的治理，理想的君王的治理已经清清楚楚的彰显在他们当中。这都应该是我们实际生活的经历，我们应该经历这个平安，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我们也应该因为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经历我们跟人之间的和睦，我们也应该经历神拯救我们，带来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活出的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对将来有个盼望，不但我们现在里面的人已经被更新，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身体也要得救，所有罪带给我们一切的奴役都要除尽，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有新的心，有新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是不会再犯罪，永远从罪中，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在永恒中得以敬拜侍奉神为我们的君王。而且我们真的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神救我们，神粉碎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可是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就是很软弱，很软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求神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但是我已经说了，不是神的能力不够大，是神已经做成了，我们还有人的责任，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天天在生活里面选择顺服神，不要听从我们自己的意思私欲。当你只要一选择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我们就不需要费力的，我们可以不犯罪。这是我们上次说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认识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信和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真正的不听从自己转向神，你真正的降服于神，这种信心让我们就可以经历神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是有能力的。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要去经历，我们不能做一个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做什么见证给别人看？基督徒照样犯罪，基督徒照样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是白传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别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君王的统治，我们不是听从人的，我们不是让人来牵着我们鼻子走，也不是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也不是让我们自己牵着鼻子走，我们是要让神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是顺服他，我们要活出这个生活，让别人可以看见。好像这个报信者宣告说，耶和华作王，你的神作王，你的神作王统治，别人可以具体的从我的生命里面看到。好，所以接下来这些在城上守望的人听见了报信的人报告的这个好消息，他们就开始发出声音，他们发出声音来赞美神， 而且是齐声的来欢呼喊叫。所以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说，听啊，听什么呢？听这些守望者，在城墙上守望的人，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他们发出什么声音呢？他们欢乐的在喊叫。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幅图画，当这些在城墙上守望的人看到报信的人远远的奔驰而来，到了足够可以听见的声音的距离，报信的人喊叫这个好消息，宣告这个好消息，城墙的人，在城墙上守望的人一听见，他们即刻就发出声音，他们就扬起声来，齐声的发出喊叫。大家想想看，我们 Patriots 这些 Boston 的一些球队，在最后这个冠军赛的时候得胜，只要得胜一被肯定的时候，你就看到所有的人就跳啊跳啊，那个看台上所有的人，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人也在那边跳啊叫啊叫啊叫，疯狂了。这就是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些在城墙上守望的人，他们怎么样，不得不扬起身来大声的欢呼喊叫。为什么他们欢呼喊叫？作者说明原因，因为耶和华回到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原因是这些守望的人听见这样的好消息，他们就可以想象当耶和华回到锡安的时候，他们会亲眼看见他。我们刚刚说到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呼召说要人在旷野来为耶和华铺路，这用古代君王出巡的时候就要修路，让君王出巡的可以有一条路可以出巡。所以为耶和华修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要显明出来，耶和华即将临到，所以接下来就吩咐报信的人去向犹大各城邑报告说，看哪，你的神。所以现在这些守望的人，他们想见，模拟想到，可以想在想象中就可以见到耶和华回来的时候，回到西安，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他。是的，今天我们看到神已经来了，他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全人类带来拯救，但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升天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君王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那时候神的百姓将要亲眼看见他。这是约翰一书3章2节，使徒约翰说，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要亲眼看见。所以在这个听见好消息，守望的人就可以想见神回到锡安，他们可以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大君王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发出欢乐的喊叫。但是接下来作者呼召耶路撒冷的废墟也要发声欢乐，一同的喊叫歌唱。这个被呼召的对象是耶路撒冷的废墟。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2章18到25节，在那里已经说明了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会荒凉，百姓为什么会被掳，乃是因为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和不顺服。所以接下来神在42章，其实从41章开始到48章，就预言他将要兴起古列王来拯救被掳的百姓，使他们归回。然而从第49章开始，神或者说先知以赛亚继续使用被掳作为一个背景，来比喻性的来讲论神属灵的拯救。他们身体的被掳就成为一个意象，来描述他们属灵的被奴役、被罪奴役，而神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也成为一个意象、一个比喻，来描述神也要拯救他们脱离这种属灵的奴役。所以现在以耶路撒冷的废墟来象征神的百姓属灵的光景，神的百姓属灵的光景就好像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光景一样，他们的罪使得他们与神隔离，他们的生活乃是像被毁坏的废墟一样，是活在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破坏，因此活在一个完全无助、完全没有盼望、充满了罪孽的一个废墟的境况当中。所以呼喊耶路撒冷的在废墟中的百姓，也就是他们属灵的状况就好像耶路撒冷城的废墟一样，呼喊这些原来在属灵的废墟中的百姓欢乐的 喊叫。同样接下来就说明为什么 呼召他们欢乐喊叫，原因是什么呢？而所提出的原因都是基于神所做出的拯救的行动。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我们刚刚说在40章一开始，耶和华就差使者去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宣告神的救赎要使得被掳结束，并且使他们的罪孽可以被负清，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和华所以为什么呼召这些在属灵光景中是在废墟中的百姓欢乐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向他们宣告安慰的话，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们。而且第二个理由，耶和华已经救赎了耶路撒冷。前面在这个52章之前、49章之后，已经一再的描述神属灵的拯救，带来他的百姓可以从罪中，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从罪的奴役中可以得释放，使他们和神的关系能够被恢复。所以耶和华神已经救赎了耶路撒冷。但是第三个理由，神已经在万国眼前露出他圣洁的膀臂，使得地极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神的救恩。神的膀臂我们上次在51章已经说过了，这是一种用神人同行的语言，把神描述好像跟人一样，神人同行的这种语言，把神描述成好像跟我们一样，有个身体，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 有膀臂，有脚等等之类。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灵，灵是一个存在，但不是像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神造我们是以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向我们吹了生命的气息，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才成了活的人。所以用这种神人同行的方式，膀臂就是来描述神他的本性所具有的能力。所以不是单单是能力，乃是神，这位神他是拥有能力的神。但是这里称神的膀臂是圣洁的膀臂，或者说描述神的膀臂是圣洁的， 这是表明神拥有的能力是超越的。我们说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神的能力是跟这世上一切的权势完全不同的，跟撒旦的权势、罪的权势，神的能力是超越的，是独一的，是创造宇宙的大能。有谁，有什么权势能够抵挡神的大能呢？唯独神拥有这个超越的能力，乃是他创造这个世界的大能，所以他的膀臂是圣洁的膀臂。但是这里说神已经暴露出他圣洁的膀臂，这是表明神已经预备好要做出行动来施行拯救。就好像一个人卷起袖子露出膀臂准备做工，很多时候我看每次看马先洗碗，他就把袖子卷一卷，然后开始洗碗。所以呢，露出圣臂，圣洁的膀臂，好像一个人卷起袖子露出膀臂要准备做工。所以这是描述神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做出行动来施行拯救，而且是在万国的面前露出他圣洁的膀臂。这就表明神拯救的行动不是在暗中做的，是公开的，是在万国人的眼前做的，使地极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以色列神的救恩。这个看见乃是描述个人的经验，使地极的人都能够经历以色列神的救恩。因此神应许给以色列的救恩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乃是为全世界的人。如果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创造这个宇宙的创造者，那他的爱不仅是带来为以色列做出拯救的行动，他乃是为全人类做出拯救的行动，而且唯独他能拯救，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所以虽然罪把他的创造破坏了，这位创造的神他有能力，他也要拯救他自己所创造的整个宇宙，恢复他起初创造世界的目的。但是接下来先知就开始呼召蒙救赎的百姓，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那里出来，原文没有巴比伦这个字，从那里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这里再一次使用巴比伦被掳作为一个背景来讲论属灵的奴役跟属灵的拯救。所以从那里出来，原文没有巴比伦，但是显然我们翻巴比伦就是因为有还是以这个巴比伦被掳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比喻来讲论。但是被呼召的对象是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谁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在民数记第一章很清楚的说明，这是神指定的，只有利未人可以来扛抬会幕中的器皿，来协助祭司来这个治理会幕，也就是神吩咐摩西所造的、所建造的这个会幕。所以扛抬耶和华器皿是利未人的工作，而且只有利未人可以承担这个工作来协助祭司。但是我们在52章第一节，我们已经看见先知或者说神呼召蒙救赎的耶路撒冷穿上他华美的衣服，还记得我们说吗？这是指祭司的袍子。所以这个蒙拯救的百姓，神已经叫他们成为圣洁，而且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这里是比喻性的描述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因此呼召他们 呼召他们有负面跟正面两方面。负面的命令是说离开，从那里离开，离开那里，而且要从其中出来。离开和从其中出来这两个动词在圣经里面的用法都是跟宗教的行为有关，特别是指向跟邪恶跟罪恶绝对的分离。所以这个命令离开从其中出来是要他们离开罪，而且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所以神吩咐命令蒙救赎的百姓必须离开罪和不洁净，但是正面的命令是勿要自洁，你们要洁净你们自己。一方面必须离开罪，不要沾染这些污秽和不洁净，但是正面的要洁净你们自己。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呼召蒙救赎的百姓必须离开旧的罪的生活。我们必须离开过去以前那种活在罪恶中的生活，而开始一个新的圣洁生活的旅程。圣经用一个旅程来描述我们的一生。所以蒙了救赎，我们就要脱离旧的生活，那种活在罪恶中的生活，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旅程，这是一个圣洁生活的旅程。所以上次我们说保罗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来做一个比喻，就描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生活在以前这种悖逆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生活在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里面，那就是所谓圣洁的生活。但是接下来同样的提出理由，为什么呼召他们要开始这个圣洁生活的旅程，要脱离旧的生活而开始圣洁生活的旅程呢？这里提出两个原因，所以呢在第十二节里面有两个因为，我们的圣经只翻了一个因为。第一个因为，因为你们出来必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逃。第二个，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所以两个因为来说明为什么呼召他们要踏上这个圣洁生活的旅程，提供正面跟负面两方面的原因，但同时都是使用出埃及的背景。所以为什么你们要踏上圣洁生活的旅程呢？负面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出来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逃。这是用出埃及的背景。以色列人当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神吩咐他们要把羊羔的杀一只羊羔，无瑕疵的羊羔，血涂在门楣上，当天要把羊羔烤了吃，而且要穿好衣服，预备好手杖，因为他们那天晚上就要离开埃及，是很匆忙的离开，所以他们拿的面是没有发过酵的，是无酵的面。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就是说为什么是带着无酵的面，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的匆忙。所以但是现在我们踏上这个圣洁的旅程跟出埃及的时候是不同的，我们不会像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他们往应许之地去的旅程是匆忙的离开，是奔逃。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法老的军队，法老后悔了，又出兵去追赶以色列人。现在蒙救赎的百姓踏上这条圣洁的生活的旅程，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压力，不再有任何的奴役，不再有任何的捆绑，我们不需要惧怕。但是正面的原因是仍然以出埃及的背景，是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相同的， 前面是跟出埃及不同，现在正面的理由是跟出埃及相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行路当中，日间神用云柱引导他们，到了夜间，这个云柱里面就有火，所以我们圣经把它翻成是火柱，其实是同样的云柱，只不过晚上有火，火光。所以神以日间以云柱，夜间以火柱来引导他们的旅程。而且出埃及记十四章，后来法老后悔，派兵去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再一次彰显他拯救的大能，吩咐摩西把他的杖在红海指向红海，红海的水分开，他们就走干地过红海，而法老的军跟着下红海要追赶他们。但是那时候走在他们前面的云柱就移到以色列人的后面，在以色列人跟法老的军队中间，使得法老的军队不得靠近他们。所以这是指的，这里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换句话说，现在蒙救赎的百姓照样在他们圣洁生活的旅途中有神引导和保护的同在，前后环绕着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蒙了拯救，我们这个属灵的蒙拯救应该带来一个新的生活，而在这个新的圣洁生活的旅程中，我们是有神引导跟保护的同在，前后环绕。但是同样我们也有人的责任，神引导跟保护的同在，我们要去支取。我们怎么去支取呢？才能够经历呢？借着祷告。所以耶稣在讲登山宝训，讲完神国度的公民应当有的生活规范，他就说你们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可以寻见，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也就是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以登山宝训说要活出神国度公民应该活出的生活规范，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活出来。如果可以，我们不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彻底邻里贫穷的人。但是神完成的救恩，我们要去经历这个拯救的大能，神同在的引导，同在的保护，同在的能力，我们必须借着祷告。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除了为神的国度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属灵的需要跟道德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在这条我们圣洁生活的旅程中，我们有足够的神拯救的同在，但是我们需要尽我们的责任。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要经历这一切属灵，神属灵的救赎带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是因为我们不求，或者我们妄求。因此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是如何，跟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这个救赎的好消息实在是今天仍然是全人类需要听的好消息。 带给我们的拯救。我们应当蒙救赎的人要去经历，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发出赞美，一定发出对神的颂赞和感谢。我们可能都充满了感谢，但是其实追根究底，我们真正眼目，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们的眼目乃是真正以神为中心。我们经历了，我们为我们经历的救赎感恩，但是我们更是为这位神，他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我们发出颂赞，我们赞美他。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次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谦卑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的启示。我们觉得我们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来明白你的话，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和帮助，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有了这个明白，我们就晓得怎么去遵守，去顺服，去遵行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不是要，真是要不再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只能够转向你，我们投身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来呼喊，来呼求你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的救赎带来的这一切的各方面的拯救，我们更是要经历你作王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统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